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由义务城圣殿广场的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本广播的服务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希特会长将会主持本场大会。
Ou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和朋友，欢迎各位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度总会大会的最后一场大会。这场大会的主领多马孟孙会长指派我担任这场大会的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来到参与大会的教会成员和朋友表达我们的问候。这场大会的音乐将会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麦克威伯格指挥，莱恩麦菲和达林马格兹弹奏管风琴。诗歌班将会唱出开会唱诗赞美我主，之后会由70元斯考德各罗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Oh, my soul, praise and glory.
Our Father in heaven,
在天上的父亲，我们以谦卑的心来到这场大会，我们感谢你的圣灵使我们能够学习，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在这个后期时代透过约瑟斯密来复兴了神的圣迹和福音，使我们能够接受到不同的教义，使我们能够订立神圣的圣约，我们进入圣殿，我们今天好欢欣，我们能够有新的圣殿之道，祝福着我们在后期时代都会有先知的带领，祝福着我们的先知托马曼宣会长，好感谢他美好的榜样，感谢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和赎罪，天父，我们现在有进行以下下来的讲道，祝福主为我们唱歌的唱诗班和讲道的先知使徒们，帮助我们会有更加有动力去遵从先知的教导，我们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诗歌班现在会献唱因我蒙你的名召唤，在音乐之后我们将会听到十二使徒定一组的罗伯海尔斯长老的讲道，在他的讲道之后会有70元会长团的江文汉长老演讲，之后70元的派翠克海荣长老将会讲道。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今日要以主的仆人同埋曾祖父的身份演讲，对各位同埋对我亲爱的子孙，我要教导同埋见证圣灵这项非凡的恩赐， 首先由基督的光开始讲起，基督的光照亮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因为这个神圣的光而受益。这个光在万物之中，又穿透万物，亦都能够令我们分辨是非对错。但是圣灵和基督的光是不同的，他是神祖的第三位，是一位个别的灵体的人物，身负神圣的责任，在目的上和父子合一。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可以持续感受到圣灵的陪伴，透过已经复兴的神的圣迹，我们接受了浸会的洗礼，获得罪的赦免，然后证实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在这项教义里面，我们藉着按守礼而获得圣灵的恩赐，之后我们只要一直记得救主，遵守祂的诫命，悔改我们的罪，在安息日配清感领受圣餐，就可以获得和保持圣灵的陪伴。圣灵提供个人的启示，帮助我们做生命中重大的决定，例如教育、传教、职业、婚姻、子女，和我们同家人的住处等等。在这些事情上面，天父期望我们要运用选择权，根据福音的原则，在脑海里面好好衡量情况，然后之后在祈祷的时候献上我们的决定。个人的启示虽然是不可缺少，但只是圣灵工作的一部分。就好似经文所作证话，圣灵亦都为救主同埋天父作见证。佢教导我哋角度中令人平安的事，令我哋大有盼望。佢引导我哋行善和判断公正。祂赐给每一个人属灵的恩赐，好使所有的人因此受益。祂赐给我们知识，叫我们想起祂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透过圣灵，我们可以得以圣化，接受罪的赦免。祂是保惠师，就是应许给救主门徒的同一位。我要提醒大家，神赐给我们圣灵不是说要控制我们。我们有些人在生活之中，每一件琐碎的决定都寻求圣灵的指引，其实是不明智的，这样会令圣灵的神圣角色变得平凡琐碎。圣灵尊重选择权的原则，祂细细声地在我们的意念中和心中说话，和我们讲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个人对圣灵影响的感受都不同，根据我们不同的需求和情况，我们感受到圣灵的提示会有不同的强度。在这些后期时代，我们肯定只有先知才可以透过圣灵为整个教会接受启示。有些人忘记了一点，就好像亚伦和米利暗试图说服摩西来同意他们一样，但是主教导他们，亦都教导我们这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向他显现，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有时候敌对者用假意念来诱惑我们，令我们误以为是圣灵。我见证 忠诚咁样遵守诫命同埋圣约，我哋就会避免呢啲受到诱惑。我哋透过圣灵能够辨别出边啲系以人嘅诫命作为教义嚟教导人嘅假先知。我哋为自己接受圣灵嘅时候，要好明智咁记住，我哋无法代替其他人获得启示噶。我知道有一个男仔对一个女仔讲话：，我梦见你成为我嘅妻子。呢个女仔谂咗呢句说话，然后回答话：，等我都有相同嘅梦再讲啦。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诱惑，令到个人嘅意念凌驾于圣灵嘅指引之上。先知约瑟斯密求天父嘅允许，将摩尔门经前116页嘅原稿借俾马丁哈利士。约瑟以为呢个系好主意，但系圣灵冇俾佢确定嘅感觉。约瑟最终都将呢啲原稿借俾马丁哈利士，结果他就将这些原稿不见了。于是主就收回先知翻译的恩赐，先知因此就学到痛苦但又宝贵的教训，对他日后所做的服务有重要的影响。圣灵是复兴福音的核心。先知约瑟斯密提到少年时读到圣经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从来没有一节经文在人心所产生的力量能比这节经文在这时候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更大。约瑟斯密描述的力量就是圣灵的影响力。结果约瑟就走入屋企附近的树林，跪低求问神，跟住落嚟嘅就系极为重要而伟大嘅第一次异象。父同子之所以嚟亲自来访，就系因为佢听从圣灵嘅提示去祈祷。复兴福音之中所启示嘅真理，都系透过祈求，然后接受并且跟从圣灵的提示这样的模式而来的。想想这些例子，翻译摩尔门经、复兴圣迹和圣迹教义，由洗礼开始一直到组织教会等等。我见证今日主给予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的启示，都是按照同样的神迹模式而来的。这些模式都是让我们接受个人的启示。我们赞扬所有跟从圣灵来接受复兴福音的人，由先知约瑟斯密自己的家人讲起。年少的约瑟向父亲讲述有关摩罗乃造访的时候，他的父亲自己获得确切的见证。立刻约瑟就放下田园的工作，立刻就要约瑟放下田园工作，鼓励他遵从天使的指示。我们作为父母和领袖都要一样，让我们鼓励子女和其他人跟从圣灵的指引。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效法圣灵的榜样，透过温和、温柔、慈爱、恒久忍耐和不虚伪的爱而领导。圣灵是家庭和整个教会之中做神事工的媒介。理解意到这一点，愿我能够与大家分享在自己在生活和是为教会服务时候几个有关圣灵的经验。我将这些经验当为个人的见证，见证圣灵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很多年前，我和海尔斯姊妹 打算同几个同事在屋企有一餐特别的晚餐。当我放工回家的路上，有一个灵感要停一停，在我家庭教导一位寡妇屋企。我敲门这个姊妹的门，然后她说，我一直在这里祈求你会来的。这样的灵感是哪里来呢？圣灵了。有一次我一场大病之后，要主另一次支联会大会，为了 保留体力，我打算就在圣职领导人大会结束之后立即离开会堂。但是闭会祈祷之后，我就有个灵感，要同每一个人离开会堂的时候握手。轮到一个年轻的长老时候，我得到这个灵的提示，就给他这项以下特别的讯息。我就跟他说，向天父祈祷，聆听圣灵，跟从你所得到的提示，生活上的一切都会好转起来的。后来支联会会长跟我说，这位年轻人在传道提前还乡，刚刚回来。支联会会长很清楚的灵感之下，同一个年轻人的父亲保证，如果他带这个仔来参加圣职聚会，可以司会长会跟他讲嘢。我为什么会停低跟每一个握手呢？为什么我停低跟这个特别的年轻人讲嘢呢？我获得启示的忠告在哪里来呢？很简单，就是圣灵。2005年的年初，我得到指引为总会大会准备一篇有关年长夫妇传教士的信息。大会之后，有一位兄弟说，我们听总会会大会，主的灵就立即触动了我的灵魂深处，信息很清楚，我们要我要同我太太去传教，现在就是时候了。我望向我太太，发现她亦都在圣灵那里获得同样相同的感觉。是什么令到她们同时获得这么强烈的回答呢？圣灵了。我要对自己的孙子孙和所有听到我声音的人做见证，个人的启示和源源不绝的日常指引、警告、劝勉、力量、属灵的洁净、安慰以及平安，都是透过圣灵临到我的家。透过圣灵，我们体验到祂丰盛且温柔的慈悲以及不停止的奇迹。我特别要见证救主是活着的。我爱天父，感谢祂提供圣灵的恩赐，并且透过这项恩赐来的启示力给我们的旨意，是生命之中给我们的支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en I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亚洲服务的时候，有时候有人会问我，江长老，有多少人住在教会的亚洲区域范围呢？我说，全世界人口的一半，36亿人。有人问，要记得所有人的名字会不会很难呢？ 记得和遗忘是我们每日生活的一部分。举个例子说，有一次我太太她试着找她新的电话，她决定用另一个电话去打给自己的手机号码。当她听到这个响声的时候，我太太的心就想，谁个打给我呢？我还没将我的电话号码给任何人。记得和遗忘也是我们永恒旅程的一部分。时间、选择权和记忆都会帮我们学习、成长和增加信心。有一首大家熟悉的诗歌，歌词是这样说：歌颂欢呼耶稣之名，永远赞美尊敬，圣徒领受圣餐证明，纪念我主慈恩。在每个星期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立约要一直记住主。用和记得这两个字相关的参考经文总共有400多节。今天我要用几节来讲解，还有6个方法可以帮助你一直记得主。首先，透过对主的圣约认许和保证有信心，我们就能够一直记得主。主记得祂永恒的圣约，由亚当的时代直至亚当的后裔拥抱真理并仰望时，锡安必俯视，诸天必因高兴而震动，大地必因喜乐而摇撼。主记得祂所有的应许，包括透过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里面，祂应许聚集分散了的以色列家族，还有祂要赐给每一个人记得圣灵、灵魂的价值和成为和传教士的应许。主记得各国国民，亦都被他们保证，而自家动荡不安日子里面，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就是引导未来仍然以过去的形式的那一位。在危险的日子里面，我们记住那挫败的不是神的事工，而是人的工作。第二，满怀感恩地去承认他手带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能够一直记得住他。我们往往在事后回顾才清楚地在我们生活里面看到主的手，就好像基督徒的哲学家索伦齐克果说，生命只能回顾之中领悟，但生命必须在前端中展开。我亲爱的母亲最近去庆祝她90岁大寿，她充满感恩，见证神给她在人生里面每一个的关头所赐予的祝福，家庭历史、家庭传统以及家庭关系所带来美好的回忆，也都提供了我们未来可以依循的规范。圣职、权力线和教长祝福见证了神手里面每一个世代带领着我们。你有没有曾经想过，你在你自己生活的活生生的纪念册当中去反映出你的选择记得些什么东西，以及怎样去记得这些事情？假如当我们仲年轻的时候，我非常想入去篮球校队，所以我不断练习。有一日教练指着一个身高193公分和一个108公分的前锋明星对我说，我可以给你入这个篮球队，但是你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落场比赛。我记得他那时非常好心鼓励我，为什么不想下足球，你会踢得很好的。后来当我第一次踢入龙门那分得分的时候，我家人都为我庆祝。我们都可以记得在身边的人以诚实仁慈内心鼓励相待，给予我们一次机会或者两次机会人。我们亦都可以成为他们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所记得的人，怀念那些记住帮助的人以及从圣灵指引的人的影响力，是我们记得主的一个方法，亦都可以令到我们去计算恩典和看到神另外一种的方法。第三，主向我们保证，凡悔改自己的罪并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信赖祂保证我们就能一直记得主。当我们在承认我们的罪，弃绝罪，完全悔改，当我们这样去的罪咎去一扫而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以拿士这样做，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听到主的回答，因为你对基督有信心，亦都会听到祂邀请你要纪念我。我一旦悔改，圣职的领袖就会宣告我们赔清，我们就不需要继续一直去承认这些过去的罪。成为赔清并不代表是改变得完全。主的幸福计划是邀请我们以谦卑的心在我们人生的旅程里面享有平安，一直有一日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面前成为完全。不要好像一直这样去担忧挫折，或者在我们今日的不完美而沮丧。记住，虽然他知道我们所有不想其他人知道的事，但他仍然是爱我们的。 有时人生就会考验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信赖祂的慈悲、公道和审判，信赖祂那个能够使到我们自由的邀请。只要我们宽恕其他人和自己，祂的赎罪就能够治愈我们。在某个国家，一个年轻的女仔，她想应征一份记者的工作，但是她分配的工作的主管很凶恶，她对这个女仔说，只要我签名，我保证你绝对不能够成为记者，而会成为一个掘水渠的工人。她是唯一一位和一班男人掘水渠的女人。很多年之后，这位女孩子成为主管。有一天，有一个人来找她，需要她去签名去申请工作。她问，你记不记得我是谁？这个人并不记得。她说，你不记得我？但我记得你。你签名保证我绝对不会成为一名的记者，你签名派我去掘水渠，成为一群男人里面唯一一个女人。他告诉我，我感到我必须要用比他对待我更好的方法来对待他，但我没有这份的力量。有时这份的力量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记起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时候，找到这份的力量。当你信赖的人背叛我们，梦想破灭，心灵一定再受创。当我们想要公道又需要慈悲，当我们的拳头紧握而流泪的时候，当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事是应该把握，什么是放手，我们唯一可以一直记得他。人生并不是如我们所想那么残酷，他无限的怜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当我们想起他的说话和榜样，我们就不会去冒犯其他人或者被人冒犯。我朋友的父亲是一名的技工，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洗净，他的手可以看出他真诚的努力。有一天，他在圣殿，有个人跟我朋友的爸爸说，他应该是来圣殿服务之前用洗干净他双手。他的爸爸并没有因此而被激怒。这位良善的人，他开始参加圣殿教义之前，以更多的洗手液用手去擦干净所有的碗盘。他树立了一个守洁心清的榜样，以登耶和华的山和站在他的圣所。如果我们怀有不好的感觉、积怨或者是愤怒，或者我们有任何需要请求别人原谅的地方，现在就是要赶快去做了。第四，主邀请我们记得他一直都是欢迎我们回去家。我们经由提出问题和不断地研究学习，请不要停止去探索，直至到抵达。引用 T.S. 艾洛德的话，你出发的地方和第一次认识的地方。当你准备好，请再次向摩尔门经敞开心怀，就好像第一次研读这样。请再用真心诚意去祈求，就好像第一次祈祷一样。信赖那个很久已经模糊的记忆，令到这个记忆扩大你的信心，对神来讲永远都没有回不到转头的事。古今众先知都恳求我们不要被世人，不论他们是其他人或者是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缺点，软弱、错失真理、圣约和复兴的力量、救赎的力量。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每一位是不完美，但是透过参与教会的事务而成长的人来讲格外重要。先知约瑟话，我从未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那些启示并无错误。第五，藉由安息日领受圣餐，我们就能够一直记得他。我们的救主在尘世接近尾声的时候，并展开复活圣功的时候，他拎起面包和酒，吩咐我们要记得他的身体和血，因为每当你们这样做，就会记起我与你们同在的这个时候。在圣餐仪式里面，我们向父证明我们愿意承受他的子的名，一直记得他，并且遵守他赐给我们的诫命，使到我们能够一直可以同他的灵同我们一起。就好像艾茂莱克所教导，当我们为我们的田地、羊群以及家人祈祷，当我们记得贫困、无依蔽体、患病、受苦的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记得主。最后第六，我们的救主邀请我们一直要记得他，就好像他一直记得我们一样。 在新的世界，复活的救主邀请那些在场的人一一走上前，来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感觉他手上和骨上面的钉痕。经文中形容复活是每个肢体与关节都必回复到原来如而完美的躯体身上，并且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少。既然是这样，请想想我们的救主完美复活的身体，他的肋旁为什么仍然会带着伤痕？他手上和脚上为什么仍然会带着这些钉印呢？在历史上曾经有尘世凡人遭受十字架的酷刑，但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仍然带着这个代表纯正的爱的记号接纳我们。只有他被高举于十字架上的预言才能够吸引到你每一位经由他的名接近他。我们的救主宣告，是的，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哦，我已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他见证，我就是被高举的那位，我是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我是神的儿子。我谦卑地见证并祈求，我们会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情上一直记得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For I was an hungered, and ye gave me meat. I was thirsty, and ye gave me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e took me in. Naked, and ye clothed me. Verily I say unto you, inasmuch as ye have done it unto one of the least of these, my brethren, ye have done it unto me. There are...
目前世界大约有6000万名的难民，亦即是说世界上每122人之中就有一个人被迫要逃离家园。这些人之中有一半是小朋友。考虑到涉及的人数，并且想到对每一个人的影响，就令人感到震惊。我目前的指派是在欧洲服务，常年有120万人由饱受战火蹂躏的中东和非洲地部分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涌入了欧洲。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穿着身上的衣服和一袋很小的袋，他们大部分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都被迫要离开家园、学校和工作。在总会会长团的指示之下，教会目前正同欧洲17个国家里面的75个组织合作，从大型的国际机构到小社区的服务计划，从政府机关到宗教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都有。我们很幸运能够同这些已经在全球各地从事难民服务很多年的团体合作，同埋向他们学习。身为教会成员，我们不用看回很久之前的历史就能够想起当年我们都是难民。我们曾经再三地被人暴力地赶离我们的家园和农场。上个星期达林柏顿姊妹在讲到难民的时候，她邀请教会中的妇女想下，假如她们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怎么呢？在不是很多年之前，他们的故事的确就是我们的故事。政府和社会之间对于难民的定义和应该做些什么去协助他们有很激烈的争论。我今天并没有要以任何的方式加入这场唇枪舌剑的意思。我要将焦点放在人的身上。这些人因为其他人所引发的战争，无辜地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和国家。救主知道成为难民的感受，他都曾经是难民。耶稣年幼的时候就和家人 逃到去埃及去躲避希律的撒戮。在他的传道期间的很多时候，他都受到威胁，有生命的危险。而最后恶人的陷害最终都谋害了他的性命。或者正因为是这样，他多次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好像他这样去爱人，要爱人如己，这样才更加显得超凡入圣。的确，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要照顾贫穷困苦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亲眼目睹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慷慨地捐献，去帮助那些失去很多东西的个人和家庭，真是令人振奋。尤其是在欧洲各国，我看到很多教会成员回应他们与生俱来深厚的渴望，去为他们周围那些极度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和服务。他们因此体验到快乐的醒悟和灵魂的滋养。教会亦都提供了避难所和医疗照顾。支联会和传道部包装了过万份的卫生用品包，还有支联会提供食物和水、衣物、防水外套、单车、书籍、背囊、老花眼镜等等。由苏格兰至西西里岛的人都挺身而出，来到履行很多不同的角色。难民抵达那时，往往因为跳海逃难而全身湿晒，身体冰冷，甚至饱受创伤。很多医生和护士自愿到难民上岸的地方去服务。到了难民开始安置的程序那时，当地的教会成员帮助他们学习他们所在国家的语言，还有人去提供玩具、美术用品、音乐和戏剧，为小朋友和父母去打气。有些人捐赠毛囊、针织和钩针，去教导当地老老少少的难民编织的技巧。有多年服务和领导经验的教会成员为这个事实作证，为这些有立即需要的人施助服务，确实带给他们到目前为止最丰富、最满足的服务经验。难民确实的情况真是必须要亲眼看到才会相信。在冬天的时候，在众多难民之中，我遇见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孕妇，她在一座难民中转营那里拼命想获得到保证，不用要她在被安置的大厅的冰冷地面上去生 BB。他在叙利亚原本是一位大学教授，我在希腊那时亦都曾经同一个全身湿晒、不停打震而且饱受惊吓的家庭去倾偈。他们由土耳其撑一艘小的橡皮艇来到，我望着他们的眼睛，聆听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诉说逃离恐怖战争和为求避难所经历的恐怖旅程。我整个人都改变了。有一大班献身的救援人员提供关怀和援助，其中很多人是义工。我看到一位教会成员付出行动，一连好几个月的晚上，在难民由土耳其抵达希腊的时候，为他们提供最迫切的需求。他做了无数的善举，为最急需医疗照顾的人施行急救。他确保独行的妇女和小孩都得到照顾。他安慰那些在逃难的时候经历丧失亲友痛苦的人，他尽力分配有限的资源去帮助更多的人。他和很多好像他这样的人，就是确确实实的施助天使，受到他照顾的人以及叫他去做这些差事的主，绝对不会忘记他所做过的事。所有献身援助他们周围受苦之人的人，都好像亚尔玛的人民一样，他们在这样繁荣的情形下，并未赶走任何一个无衣蔽体、或饥饿、或口渴、或患病、或没人照顾的人。他们没有把心放在财富上，他们对所有的人慷慨，无论老的或少的、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
教会里的或教会外的，只要是有需要的，他们都一视同仁。当世人最初震惊，慢慢消退，但是战争依然继续，难民家庭继续涌入，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将难民困境的报道变得司空见惯。全球有数以万计、千万计的难民，虽然他们的故事不再上新闻，但他们仍然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你问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要首先记住，我们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家人和其他责任去服务，亦都不应该期望我们的领袖为我们安排服务计划。但是我们个人或者家庭都可以参与这项伟大的人道救援工作。总会持助会女青年和初级会会长团为了回应总会会长团的这项邀请，参与为全球难民提供基督般的服务，筹办了一个叫做我作客旅的救援工作。帕顿姊妹上星期在总会妇女大会向教会的妇女介绍了这个救援工作。iwasastranger.lds.org 网站上有很多有用的想法、资源和服务的建议。由你们跪低祈祷开始，之后想办法在自己家附近，在你自己的社区里面，在那里找需要帮助适应新环境的人。为贫困者服务的最终目标是要帮助他们能够重返职场，过自立的生活。我们能够出手相助的机会多得数不胜数，你可以帮助已经被安置的难民学习他们在所在国的语言，更新他们的工作技能，或者练习建工的面谈。你可以指导某个家庭或者某位单亲妈妈适应不熟悉的文化。有些支会和支联会已经和值得信赖的组织合作，亦都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情况，对教会非凡的人道组的救援工作做出很多的付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加关注令这些家庭流离失所的世界大事。我们必须对抗不宽容的态度，要提倡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尊重和理解，和难民家庭见面，亲耳听下他们的故事，而不是在电视荧幕或者在报纸上了解。这样做可以培养更多的爱心、怜悯、友谊和促成成功的融合。主已经指示我们石安的支联会是一种保障和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我们已经找到避难所，让我们走出安全之地，去分享我们丰富的资源，分享对更光明的未来的希望，分享我们对神和同胞的信心，和分享能够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爱，明白我们所有人都是天父的儿女这项荣耀的真理。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成为难民可能是他们人生的决定性时刻，但是沦为难民并不能够定义他们是怎样的人，就好像过往千千万万的人一样，这个是他们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短暂的，将来他们之中会有人得到诺贝尔奖，担任公务员、医生、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宗教领袖，同埋在其他领域作出贡献。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在失去一切之前原本就是这样的人。现在的困境不能够定义他们，但是我们的回应就会定义我们是怎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感谢各位兄弟。在音乐指导员的指示之下，会众会起立，同唱诗班一起唱出 耶和华，请你引导我。唱完之后，我哋会好高兴能够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达林姆克斯长老嘅讲道。在他讲到之后，七十元肯特里查长老和保罗詹森长老会为我们讲道，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破晓天明。
This is the 186th annual.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
Central to the Gospel of Jesus.
耶稣基督福音嘅核心系天父为佢嘅儿女嘅永恒进步所订立嘅救恩计划。呢个已经喺近代启示阐明呢个计划，帮助我哋了解尘世生命中嘅好多事情。我今日嘅信息重点系对立喺呢个计划中所扮演嘅不可或缺嘅角色。神的儿女之所以要经历尘世的生命，目的是要获得必要的经验来迈向完全，终而达成神圣目标，成为永生的继承者。正如孟孙会长今朝早强有力的教导，我们的进步的方式是藉着接受考验来证明我们会遵守神的诫命。为了接受考验，我们必须有选择权，可以有所选择。而为了让我们运用选择权的选择，不同的方案就必须要有对立了。这个计划的其他部分都同样不可或缺。当我们无可避免地做错误的选择，就会受到罪恶污染，要必须先洁净了，才能够继续迈向永恒的目标。天父的计划提供了方法来满足公义的永恒要求，这个方法 就是由一位救主上付代价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这位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永恒父神的独生子。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就能够用他的赎罪牺牲和所受的苦为我们的罪上付代价。关于对立在神计划中的功用，最好的说明记载在摩尔门经李海对他的儿子雅各的教导中，万事必须有对立，若不这样，正义就无法出现，邪恶也无法出现，神圣或悲惨，好或坏也都无法出现。李海继续说，因此主神让人自己采取行动，然而人如果不受到两者之一的吸引，就无法自己采取行动。同样地，主都在现代启示中宣告，魔鬼诱惑人类儿女是必要的，否则他们无法成为自己的主宰。在伊甸园中，对立是必须存在的。你可以教导，如果亚当和夏娃没有做出选择，就不会开始有尘世的生活，他们就会仍处在天真的状态中，不做善事，因为他们不知罪恶。从太初以来，选择权和对立就是天父计划的核心，亦都是撒旦反抗这个计划的关键所在。正如主启示给摩西的，在天上的会议中，撒旦寻求破坏世人的选择权。这种破坏正正是撒旦所提出的计划自然会有的结果。当时他到父的面前说，看哦，我在这里派遣我，我要作你的儿子，我要救赎全人类，是一个灵魂都不失落，我一定会做，所以把你的荣耀给我。因此撒旦提议用这个方式执行天父的计划，这样的话天父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而天父的荣耀也给了撒旦了。撒旦的提议确保每个人都完全平等，他要救赎全人类，使一个灵魂都不会失落，无人会有选择权，亦都无法选择，因此不需要对立，这样就不会有考验，不会有失败，亦不会有成功。天父的儿女将不会有任何的成长，而且亦达不到天父所期望他子女的目标。经文记载，撒旦的反对导致天上有了战争，而神的儿女除了那三分一的灵魂外，都选择了天父的计划，拒绝和撒旦一起叛变，因而赢得体验尘世生活的权利。撒旦的目标是要获取天父的尊荣和能力。父说，因为撒旦背叛我，所以我使他被抛下去，连同一切运用选择权跟随撒旦的灵一起下去。撒旦和跟随他的众徒的灵魂被丢到尘世，不能够拥有身体，于是力图欺骗俘虏神的儿女。这位反对天父的计划又极力要破坏这个计划的撒旦，其实促成了天父的计划，因为有了对立才能够有选择，从而有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带来成长，达成天父计划的目的。显然犯罪的诱惑并不是尘世中唯一的对立。父亲李海教导过，如果没有坠落，亚当和夏娃就会仍处在天真的状态中，没有欢乐，因为他们不知悲惨。如果没有在今生经历对立，
万物必混成一体，以至于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惨。跟住，父亲利海继续话：神喺创造万物之后，为了完成对人类的永恒目的，就必须要有一种对立，就是禁果和生命树的对立，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苦的。尼采对于救恩计划这部分的教导作出以下的结论：但是看哦，万事都已照着那通晓万事者的智慧完成了。亚当坠落才能有世人，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今生我们在艰困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对立，都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我们今生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对立的考验，这些考验有些是引人犯罪的诱惑，有些是无关个人罪恶的尘世挑战，有些考验很大，有些考验很小，有些考验会持续不断地试炼我们，有些只是短暂，没人能够豁免。这些对立会让我们成长为天父所期望的样子。约瑟·史密在翻译完《摩尔门经》之后，还必须找到出版商，这个并不容易，手稿冗长复杂，而列印和装订数千本书的费用亦都令人却步。约瑟首先找了抛马拉的印刷商格兰丁，但遭到拒绝，然后他找了抛马拉另一个印刷商，都同样被拒绝。于是他走到25英里外的罗切斯特，去找纽约州西部最有名的出版商，但是同样被人拒绝。罗切斯特的另一个出版商虽然同意，但种种的情况下令到交易无法进行。几个星期过去了，约瑟因为遭遇阻力，无法完成神的吩咐而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主并没有令事件变得简单，但他令到事件确实可行。约瑟做了第五次的尝试，翻转头再去找抛埋栏的印刷商格兰丁，终于成功了。几年后，约瑟很痛苦地被囚禁在尼巴地监狱好几个月。当他祈求解救的时候，主跟他说，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我们都很熟悉尘世中的种种对立，这些都与个人的罪恶无关，包括疾病、残障和死亡。多马曼孙会长说过，你们有些人有时可能会在苦难中呼求，想知道为何天父会让你经历这些的考验。然而，我们的尘世生命根本就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也不会一直一帆风顺。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必须经历困难的挑战、令人心碎的悲伤和困难的选择，才会学习、成长，变得更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命中暗淡黑暗的日子，亲人过世的时候，失去健康痛苦的时刻，以及我们所爱的人似乎离弃我们时那种被遗弃的感觉。这些和其他种种的考验，确实都在考验我们是否能够持守到底。相比之下，我们努力让自己更加遵守安息日为圣的这件事上，所遭遇的压力和对立就没那么大了。主已经吩咐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我们的某些选择可能会违反这条诫命，以至乎于安息日的时间要怎样运用的问题，就关乎我们是要紧紧做好的事，亦或做得好，甚至是最好。为了讲明诱惑有关的对立，摩尔门经描述了魔鬼在末世时代用三种的方法。首先，他会在人类儿女心中试约，并煽动他们老路美好的事物。 其次，他会安抚教会成员，哄他们安于肉肉的安全感，并说锡安昌成了，一切好。第三，他会告诉我们没有地狱，我不是魔鬼，因为根本没有魔鬼。因此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因为有对立。我们受到警告，在锡安中不要有安逸无虑。今日教会的神圣使命和我们个人的生活似乎都面临到越来越多的对立，或者跟着教会力量的增长，教会成员的信心和服从日益增加，撒旦的反对力量就在这里抗争，令我们不断面临万事必须有对立的境况，而令自己被招式。这种标签是要来套用在执政党的话来讲，就是忠诚群众的反对党。然而不论这个概念怎样适用于民主的政治，但在神角度的管理上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因为虽然在这里问题会受尊重，但对立就不会。另一个例子是，有些人会用我们教会早期历史中的很多事情，例如约瑟斯密在各种情况下所做或者没有做的事，作为反对的理由。我要同所有人讲，要运用信心，信赖救主的这项教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教会正尽其全力公开我们手中的记录，但就在我们发行一切之后，我们的教会成员有时还是会发现有些基本的问题无法藉着研读而得到解答。这个就是教会历史版本中的万事必须有对立，有些事只能够藉着信心学习。我们最终应该依靠的是要信赖那些从圣灵而来的见证。神很少去管束他儿女的选择权，不会为了纾解某些人的痛苦而去干涉其他人，但他的确会减轻我们苦难的担子，使我们更有力量去承担，就好像他在希兰地为阿尔玛的人民所做的一样。他不会阻挡一切的天然灾害，但他会的确回答我们的祈祷，就好似他在非祭圣殿奉献仪式之前带走那些有威胁性的强大气旋一样。同埋减轻灾害的影响，就如同在布鲁塞尔机场的恐怖分子炸弹袭击导致一些生命的损失，但是我们只有四名传教士受伤。在我们尘世的一切对立中，神都保证他一定会圣化我们的苦难，使我们获益。我们亦都受到教导，要了解我们自己在尘世的经验和他伟大救恩的计划下所赐予的诫命。这个计划告诉我们生命有什么目的，并向我们保证有一位救主，而我就是奉他的圣名为这些的事情的真理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ust a few months before the death of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he met with the 12 apostles.
在过世之前几个月，曾经同十二使徒开会，讨论教会在那段极为艰难的时期所面临最迫切的需要。他同使徒讲：我们最需要的莫过于是圣殿。的确，在今日这个充满考验的时期，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家人最需要的莫过于圣殿。最近一场圣殿奉献典礼中，整个活动令我感到振奋。我喜欢在开放日欢迎很多来参观圣殿的访客，也喜欢在文化庆典活动中看到充满活力热情的青年，喜欢随后美好奉献的典礼，圣灵非常充满，很多人因此而蒙福。跟着在第二天 第二日早上，我同太太进入洗礼池，为我哋自己嘅祖先接受洗礼。当我举起手臂要开始进行教仪嗰阵，圣灵嘅能力几乎使我不胜负荷。我再次体会到圣殿嘅真正力量就喺教仪当中，就如主所启示嘅，如满嘅麦基洗德圣迹系显示喺圣殿及其教仪当中，因为神圣圣迹嘅权约是在那里面按立的，使你们可以得到荣誉和荣耀。因此，在圣迹的各项教仪中，都显示了神圣的能力。呢项应许系赐俾你同你家人嘅。我哋所有人最需要嘅，莫过于喺生活中获得神圣嘅能力。我哋嘅责任就系要去领受天父俾我哋嘅祝福，因为凡接受的，将更丰盛地加给他，甚至能力，有能力喺现在同永恒中接受佢所能赐俾我哋，以及将要赐俾我哋嘅一切，有能力成为神嘅儿女，认识天上的能力。有能力奉祂的名说话，并接受他灵的能力，透过圣殿的教仪和圣约，我们每个人都能亲自获得这些能力。尼非在他伟大的意象中看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他说，我尼非看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到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我最近很荣幸能同罗素纳尔逊会长和他的家人一起参加一场圣殿开放日，他将他的家人聚在一起，围绕在印证祭坛的四周，跟他们说，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一切，每个聚会、活动、课程和服务，都是为了我们每个人来到圣殿，跪在祭坛前接受天父所应许的一切祝福。只要我们在生活中感受到圣殿的祝福，我们的心就会转向我们的家人，包括在世的和过世的家人。最近我亲眼目睹一家三代一起为他的祖先洗礼，甚至连祖母都来参与。虽然这位祖母对浸没洗礼感到有点害怕，但当他在水出来的时候，他抱住他的丈夫流了喜悦的眼泪。之后祖父和父亲彼此施洗，亦好多为很多孙仔孙女施洗。还有什么能够比这样的经验更加快乐呢？而家每一座圣殿都有提供家庭场次，能够俾你同家人优先安排时间一起参与教仪。约瑟 F 斯密会长喺过世不久之前，获得咗关于死者救赎嘅意象。佢教导嗰啲喺灵嘅世界嘅人，完全仰赖我哋为佢接受教仪。经文中话，悔改的死者将藉着服从神家宅中的教仪而得到救赎。我们代替他们接受教仪，但他们却要自己订立圣约，并为每一项与教仪相关的圣约负起责任。的确，在圣殿中对我们来说，万子是变薄了，而对他们来说，则是完全躺开的。这样，对于参与这项事工，我们同圣殿工作人员方面负有哪些的责任呢？在1840年，先知约瑟斯密教导圣徒，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也必须要有财力。由于这项兴建圣殿的事工必须在正义之中加紧进行，圣徒应在心中仔细考量这些事的重要性，然后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付诸行动。同时也要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并且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事，就好像一切工作都得靠自己独立完成似的。我们在启示录中读到，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在你们的好乐脑海里面，难道没有浮现今天那些在圣殿服务的人吗？ 目前在全世界150座运作中的圣殿里面，共有9万多名教义工作人员。即使是这样，其实还可以给更多人有机会来体验这个美好 的祝福。当戈登·兴格莱会长宣布要在世界各地建造很多小型圣殿的想法的时候，他教导所有教义工作的人员都由当地成员担任，他们同时担任自己在支会和支联会担任其他的职务。通常工作人员蒙召唤的服务时间是2到3年，亦有可能延长，但这样不代表你一旦召唤之后就可以一直留任。很多长期服务的工作人员都带着对圣殿工作的热爱而卸任，给其他新的工作人员去服务。大概100年前，使徒约翰·维特苏教导，我们需要更多工作人员来完成这美好的事工，我们需要更多归信者参与圣殿事工，不分老少。时候到了，圣殿事工正迈入崭新的阶段，让我们努力带领所有年纪的人一同积极参与服务。圣殿事工能使年轻的和积极的成员获益良多，也能使已经放下许多人生重担的长者同样受惠。比起已经人生经历中变得稳定的祖父和父亲，男青年更需要在圣殿中服务，而刚刚步入成年阶段的年轻女孩更加需要藉着参与圣殿教义来获得更多的灵性影响力和指引。在很多圣殿中，圣殿会长都欢迎新召唤并且接受过恩道门的年轻传教士先在圣殿担任教义工作人员一段时间，再前往传教士的训练中心。这些年轻人不但蒙福能去服务，而且他们能为在圣殿服务的人员增添灵性。我问过很多传教前后去圣殿服务的年轻男女，请他们分享心中的感觉。他们用以下的说话来形容他们的经验：当我在圣殿那阵，我感受到和天父和教主很接近，我感受到完全的平安和快乐，我有一种在屋企的感觉，我领受到神圣能力和力量，我感受到我的神圣圣约非常重要，圣殿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们所服务的人在教义进行的时候和我们很接近，圣殿赐给我力量去克服诱惑，还有圣殿已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在圣殿服务对各个年纪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丰盛强而有力的经验。现在甚至有些新婚夫妻亦都会一起服务。纳尔逊会长教导，一起在圣殿服务是一项高贵的家庭活动。身为教义工作人员，除了为自己的祖先接受教义之外，你还可以为他们主持教义。就好像卫福五所说，除了带着能力和权柄去处理救恩教义的人之外，这地面上还有谁能持有更大的召唤呢？你们成了神手中的工具，促成灵魂的救恩，这是赐给人类儿女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他继续讲到，圣灵甜美的低语将赐给你们，天上的宝藏、天使的交流都将不时加添给你们。你们生活在世这几年，就算要为此牺牲一切也都值得。万宣会长近来都提醒我们，圣殿的祝福是无价的，再大的牺牲都不算得些是什么。来圣殿吧，要经常来啊，同你的家人，为了你的家人而来，来圣殿并且帮助其他人一起来。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我的兄弟姊妹，这些人就是你们。你们这些已经接受到圣殿教义，透过牺牲遵守圣约的人，你们这些正在帮助家人发现圣殿服务的祝福，并在一路上帮助其他人的人，感谢你们的服务。我见证每一座圣殿都是主圣洁的神圣屋宇。在圣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并认识神圣的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 week ago was Easter.
上个星期是复活节，我们再次将心思专注在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和复活上。在过去一年，我比以前思考和沉思更多有关复活的事。大约一年前，我们的女儿阿丽莎过世，她和癌症搏斗将近八年，做过几次手术，用过很多不同的疗法，有过令人兴奋的奇迹，亦有深切的失望。我们看着她的身体状况恶化，就向她尘世生命的尽头。看到我们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的宝贝女身上，真的很痛苦。那个活泼好动的小宝贝已经长大成为一个有才华、有美好的妇女、妻子和妈妈。我当时以为我心会碎。上年复活节的时候，阿丽莎去世之前一个月，她这样写：复活节提醒我所有最盼望的事，那就是有一天我将会获得医治，有一天我将会得到痊愈，有一天我的体内不会有任何金属或塑料，有一天我的内心将不会有恐惧，而我的心灵将不再忧虑。我并不祈求这些事情很快发生，但我很高兴我确实相信有个美好的内心。耶稣基督的复活确保了阿丽莎所盼望的一切，并且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灌输了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哥丁卿格雷会长说，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耶稣基督的赎罪促成了复活，复活是伟大救恩计划的必要因素。我们是天上父母的灵体儿女，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们的灵和身体结合，我们在尘世生活中体验所有的欢乐和挑战。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灵和身体会分开，复活另一个人的灵和身体再次结合变得有可能。不过这一次的结合，身体会成为不朽和完美的状态，不再有痛苦、疾病或者其他问题。复活之后，灵和身体将不会再分开，因为救主的复活完全战胜了死亡。为了完成我们永恒的命运，我们需要不朽的灵，即灵和身体永远咁结合埋一齐。由于灵同不死嘅身体不可分离咁结合，我哋可以获得完全嘅快乐。事实上，如果冇复活，我哋绝对无法获得完全嘅快乐，只会永远悲惨。即使喺忠信正义嘅人，亦都将灵同身体嘅分离视为束缚。透过复活，我们可以脱离束缚，脱离死亡的枷锁或者锁链，而得到救赎。我们如果没有同时有灵同身体，就无法得到救恩。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心理和情感上的限制和软弱，其中有些挑战现在看起来很棘手，但最终将会得到解决。我们复活之后，这些问题不会困扰我们。阿丽莎研究过她同类癌症病人的存活率，统计数字并不乐观。她这样写：因为有治疗方法，所以我不害怕。耶稣已经治好了我们的癌症。我们可以将癌症这个词语改成我们可能面对的身体、心理或者情感方面任何的疾病，因为有复活，这些疾病已经得到治疗。复活的奇迹是最终的治疗方法，远远超越现代医学的力量，但却是在神的大能的掌握之中。我们知道这样是可能的，因为救主已经复活，而且 佢亦将促成我哋每一个人嘅复活。救主嘅复活证明佢系神嘅儿子，而且佢嘅教导系真实嘅。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没有能够比佢带住不死嘅身体从坟墓中出嚟，更加证明佢嘅神圣。我哋知道喺新约时代有人为救主嘅复活作见证。除咗我哋喺四部福音书中读到嘅男男女女之外，新约圣经亦有向我哋确证，有数百人确实见过复活咗嘅主。而摩尔门经话俾我哋知，仲有无数嘅人见过群众上前去，用手探入他肋旁，他们用眼睛看到，用手感觉到，确实知道，亦作证他就是众先知记载过要来的那位。这些古代证人之上，再有加上后期时代的证人。事实上，在这个福音期揭开序幕的时候，约瑟先物见到复活的救主和天父一起，活着的先知和使徒亦都为复活的真实性作见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众多见证人的一员。透过圣灵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确实发生过，复活是真实的。救主复活的真实性盖过我们的悲伤，带来希望，因为复活确保福音的所有其他应许亦都有真实的。这些应许的神奇性都不亚于复活。我们知道祂有力量洁净我们所有的罪，我们亦都知道祂为我们每个人的软弱、痛苦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同受而受苦。我们知道祂已经带着医治之能的翅膀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能够有信心并跟从他，祂就可以透过耶稣而成为完全，他成就这完全的赎罪。在鼓舞人心的神剧尼赛亚的尾声，韩德尔将使徒保罗因复活的欢欣的话语编写成赞美的音乐。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号同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必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那时经常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感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对于所有丧失子女，对着配偶棺木落泪，哀悼父母或挚爱离世的人来讲，复活是极大希望的来源。能够再次见到他们将会是几咁有力的经验，不单止是灵体中，更是复活了的身体中。我渴望再次见到我的妈妈，感受她温柔的抚慰，望着她慈爱的双眼。我想见到我的爸爸的笑容，听到她的笑声，见到她成为复活完美的人。我用信心之眼想象亚丽莎完全远离尘世的任何烦恼或死亡的毒钩，一个复活完美的亚丽莎带着胜利和完全的快乐。在几个复活节之前，他简单地写，藉着他的命我得生命，得生命，我充满希望，一向如此。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喜欢复活节提醒我这一点。我为复活的真实性作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着的，因为他我们可以能够再次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各位朋友，我哋嚟到大会嘅尾声，我哋要感谢辛苦筹备呢次大会嘅所有人员，亦都要感谢讲道者同埋提供鼓舞人心嘅音乐人员。呢场大会嘅最后一位讲道者系十二使徒定阿组嘅杰弗瑞贺伦长老。在他讲道之后，诗歌班将会唱出闭会唱诗《离别一曲高歌》，之后七十元夏安包文长老会为我们做闭会祈祷，来到结束这次的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你哋知唔知道我哋你知唔知道我哋系几咁爱你哋咧？
For 10 hours, you watch.
超过十个钟头，你哋坐喺，你睇住一个面孔喺呢个荧光幕上边，或者喺呢个讲台上，喺同样嘅十个钟头中，喺呢个讲台上面后边坐嘅人都一样望住你哋，你哋嘅面孔。震撼到我们的灵魂深处，无论是你们这个会议中心坐满的21,000人，或者更多的在遥远的会堂当中收看这个大会的人，又或者独自在电脑前面参与大会的人，你们在那里，你们都在这里很多个钟头，你穿着星期日的服装，以最好的准备，你唱歌，你祈祷，你聆听，并且相信，你们真是本教会的奇迹，而我哋非常之爱你哋。呢个的确系又一次嘅总会大会，美好嘅总会大会。我哋蒙福能够再见到孟宣会长，嚟到听到嚟自先知嘅信息。我哋爱你，会长。我哋为你祈祷，我哋感谢你，并且一直支持你。我哋好感谢能够有好多其他美好嘅圣职领袖同埋妇女领袖嚟到教导我哋。我哋听到好似天籁一般嘅音乐，演讲者一直热切咁为我哋祈祷。同我哋一起去恳求，呢度确实充满住主嘅灵，再一次充满住主嘅灵，喺各方面都受到鼓舞。而家我睇到有几样两样嘅问题，第一样就系我距离大家。在总会大会结束之后享用的雪糕就只差我这一位演讲者了。
I feel the weight of that burden.
我都感受到那个重担。第二个可能的问题就是在这张照片里面，我最近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这张照片。
我
首先要抱歉，如果你哋小朋友匿咗喺沙发下边，但系事实系冇人会希望我哋喺呢个周末获得嘅美好感觉，做到咗听日或者后日就会被磨灭消失。我哋都想紧握住呢啲灵性感受同埋受灵启发嘅教导。但是无可避免地，我们每次经历天堂一般的时刻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重返地面上，再次面对一些不如理想的现实环境。保罗曾经警告过我们这一点，他这样写：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这种蒙得光照以后的苦难会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每一位蒙召唤服务的传教士都一定很快就发现传道的生活不会好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这样的气氛那么理想。同样地，我们每一个人在离开一场美好的圣殿教义或者一场特别有灵性的圣餐聚会之后，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要记住，当摩西经历了西乃山上非凡异象之后落山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人民已经败坏了，又已经快快偏离了。正当耶和华在山顶上面跟摩西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同时，他的人民就在山脚下望住雕刻金牛族来到崇拜。在那一天，摩西对他那班迷失的以色列人一点都不觉得高兴。耶稣在尘世传道期间曾经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去变形山，经文这样写：在变形山上，基督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诸天打开，古代先知造访，父神更开口说话。在经历了这么高荣的经验之后，耶稣落山后发现的是什么呢？首先，他发现门徒因为祝福一个小男孩失败而和反对他们的人发生争执，然后他试图说服十二使徒，虽然最后并未成功，告诉他们知他很快就会被交出，被统治者杀害。跟着有人提到说税收就到期了，他就立刻交税，然后他必须要训斥一些兄弟，因为他们在争论在主的角度里面哪个最大，所以这一切都令到耶稣不禁讲出：哦，不信的世代哦，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他在传道期间多次讲过这个问题，难怪他会这么渴望独自一人上山顶去祈祷。察觉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要从巅峰的经验落返嚟面对现实生活中各样的变迁，请容许我在这个总会大会结束之际提出以下的鼓励。首先，在未来的日子，如果你不单止看到周围的人的不足，亦都在自己的生活中看到一些跟这个周末所听到的信息未完全符合的事，请你不要沮丧，亦都不要放弃。这个福音、这间教会以及这个每半年一次的美好聚会，目的就是要提供希望和鼓励，而不是令到你感到气馁。只有魔鬼，我们所有人的敌人，才会企图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总会大会提出的种种理念都是令人忧虑和不切实际。相信人不会真的改进，没人会真正进步。而为什么路西佛要这样说呢？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去改进，他不会进步，他永远不会有灿烂的明天。 佢系一个悲惨嘅人，佢嘅能力永远受到限制。佢希望我哋都变得一样悲惨，唔好俾佢蒙骗。有咗赎罪嘅恩赐同天上嘅力量嚟帮助我哋，我哋可以改进。而福音嘅美妙之处就在于，就算未必每一次都成功，我哋都会因为努力尝试而蒙受祝福。在教会初期，有些人为了哪个有资格获得天上的祝福，哪个没有而去争论。这个时候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去宣告，我实在告诉你们，神的恩赐是为了那些爱我遵守我诫命和努力这样做的人的益处而给予的。我们所有人是不是都很感激附上的这一句和努力这样做的人这一句话呢？这一点令到人放心，因为有时候努力做已经是我们所能献上的一切。我们会感到庆幸，如果神只是会酬赏那些毫无瑕疵的忠信的人，那酬赏分配的名单应该不会太长了。所以请你们记住，听日和之后的每一天，主都会祝福那些想要进步的，相信诫命是必要的，同埋尝试遵守诫命的人，还有重视基督般的美德，努力培养这些美德的人。如果你在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好像其他每个人一样这样跌倒，救主会帮你继续前进。如果你跌倒，要呼求主的力量，站起身，主啊，请怜悯我，祂就会帮助你站起身，然后要悔改、弥补、改正一切需要改正的部分，继续向前行。很快你就会获得你寻求的成功。主已经宣告，你向我求什么就必为你成就。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是的，引导人处事公道，为人谦卑，判断公正的灵，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与正义有关的事。我好爱这一项的教义。这个教义再次提到，多次提到，在我们努力做好的过程当中，会因为渴望做好而蒙受祝福。这个教义同时提醒我们，要有资格获得这些祝福，就要确保自己没有妨碍其他人同样获得这样祝福。我们要秉公待人，不可徇私，我们要谦卑行事，不可傲慢，我们要正义审判，不可自以为是。甚至不正义。各位兄弟姐妹，全永恒中最大的一条诫命，是要我们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神。但全永恒中最伟大的一项真理，就是神爱我们，祂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地爱我们。祂这份爱正正是全永恒的基本原则，亦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原则。事实上，我们唯有通过灵魂里面燃烧的确信，才会有信心继续努力改进，继续为自己的罪寻求宽恕，和继续用同样的方式恩恤邻人。乔治·肯隆会长曾经教导说，无论考验几咁艰巨，沮丧几咁深切，痛苦几咁剧烈，神 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从来没有，亦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不会这样做，这个不是他的本性，他会一直在我们身边支持我们。我们可能要通过洪涝，我们可能要涉过深水，但我们绝对不会被吞灭或者惊惶失措，我们最终会超越所有考验和困难，并因此变得更加美好更洁净。现在来自天上宏伟的爱，绝对纯正又完全地透过主耶稣基督的生平、死亡和赎罪展现了出来了。而有了这种伟大恒常不变的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就能够逃离罪恶和愚蠢行为的后果。无论这些后果是以什么形式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出于自己或者其他人，都包括在内。虽然有时候我们未必发现，但只要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心，尽力遵行福音，咁听日同甚至之后嘅每一日，最终都会变得极其咁美好。点解呢？因为呢个正正就系天父嘅愿望。天父想祝福我哋，天父为佢儿女所定嘅慈悲计划嘅最终目的，就系要俾我哋充实丰富而永恒的生命。这个计划建基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项的真理。所以要继续努力，继续信赖，继续相信，继续成长，继续去爱。今日、听日直到永远，上天都会不断去为你加油。以赛亚宣告话：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但那等候他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各位兄弟姊妹，愿慈爱的天父祝福我们，到了明日都还会记得今日的感受。愿神祝福我们会珍惜这次大会提出的理念，抱住内心和毅力去努力实践。愿我们知道天父的神圣之爱和无尽的协助会与我们同在，就算在我们挣扎的时候，不是，应该是特别是在我们挣扎的时候。如果福音标准感觉到高不可攀，如果在未来需要达成的个人进步似乎遥不可及，请记住约书亚怎样鼓励他的人民去面对未来的艰巨考验。他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我亦都要作同样的应许，即是大会的应许，是教会的应许，是那位我要为他作证的耶稣基督的应许。他是骑士、策士、全能之神、和平之君。为了他我要作证， 对于他这个大会就是一个见证，在他这个事工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嘅天上嘅父，我哋好爱你，同埋好爱你嘅儿子耶稣基督。我哋好感谢你嘅救恩计划。我哋今日被教导，同埋而家祈求我哋可以去前进，去为你服务。天父，祝福我哋都可以 时时去选择正义，尤其是在我们今天被吩咐的方法，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嘅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本教会嘅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广播系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共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作其他用途。